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目前是发年历救人的好机会，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紫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4日。快过年了，现在正是通过发年历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我有个家庭资料点，最近就在面对面发明慧年历救人。我认为年历是个讲清真相的媒介，就算没条件做成很正规的台历，比如没有台历版，也能达到救人的效果。起点低，人人都能做，有打印机和符合要求的纸就行。我就是打印的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年历，通过年历和世人说上话，方便救人。年历对世人来说也有用处，无形之中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也带给世人。万事开头难，一开始出去送年历的时候，问几个人都被拒绝，可能是因为刚出去时怕被拒绝的心很强，正因为有怕心才碰到这样的事。我们不要世人一分钱，就要救人，所以应该按法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气馁，不被世人的态度带动，突破面子心，完成使命。这正是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我们是为了救度那些能救度的人。场面一旦打开后就顺利了，就像一层物质被突破了。我每天学完法就带上年历出去转一圈，顺便买菜。我自己感觉主要是突破面子心，怕被人拒绝的心，坚持走出去。有些世人就好像在等你一样，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好了路，我们顺其自然地去做就行了。只要心态摆正，按法的机制走，跟不认识的人讲真相一点也不觉得唐突。下面举些我碰到的例子。一天，在一个胡同里，一个老太太出小区倒垃圾，她远远地注意到我之后，就站在那不动了，像等着我一样。我走到跟前，她为我开小区的大门，说，进去啊。其实我并不想进她的小区，就送她一本年历册子，并讲了真相。当我说到法轮大法其实是救人的佛法，他顿时肃然起敬。讲到三退的意义时，他告诉我就入过队，我表明可以帮他化名退出，他居然很正式地向我鞠躬，这让我很感动。紧接着我走到下一个路口，有一位男士急匆匆地过马路，走到我跟前时，我就送年历讲真相。虽然最后没有收下年历，但他表示听懂我说的意思了，指入过队，并双手合十，感谢我帮他退出少先队。他之后原路折回，就像是特意来找我了解真相一样。其实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摆正心态之后再讲真相，就不那么困难了。在同一个路口，一位男士骑自行车停在离我不远处，我上前讲真相，结果发现他有听力障碍。我就从包装袋里拿出年历，他一看封面就明白了，笑着说，好，谢谢，接着骑车走了。面对有听力障碍的人，也不妨碍讲清真相。一次，我在路上向一位女士赠送年历，她很感兴趣，停下来和我讨论。他说，人死了不就啥都没有了吗？我还是党员呢，我都80多岁了，退出有什么意义呢？他的问题也有代表性，很多年龄大的老人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这是在无神论影响下的人的普遍观点。 我向他解释道，人生不过百年，那只是生命长河的一瞬间。人生就像黄粱一梦，真正的生命是在漫长的轮回中，并不是去世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自己做过的好事坏事都要承担后果。接下来我给他讲了善恶有报以及共产党残暴迫害大法徒活摘器官的真相。我们普通人没干坏事，可不能无辜地跟他一起遭报应。我说，如果是共产党组织的一员，就要为共产党干过的一切恶事承担后果。我们是普通百姓，又没有能力控制他不干坏事。就像我们坐在一辆高速驶向悬崖的列车上，我们改变不了方向，只有跳车是最安全的。退出党团队是保自己的平安，就是不在人世了，归宿也是不一样的。他最后同意退出，又说，我也不知道神佛怎么回事，有时想起来就念念阿弥陀佛。在大陆无神论的教育下，人们心中还有未泯的佛性，但是苦于找不到真正能返本归真的佛法。我建议他说，你不如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宇宙的法，是最管用的。并拿出一个护身符给他，他问，一天念几遍？这个年历等一年过完了，我怎么处理？我怕处理不当犯错。我告诉他，念几遍没要求，想起来就念。我们主要是按真、善、忍去要求自己。年历用完了，当书保存就行，放在干净的地方。他高兴地说，谢谢你给我讲这么多。我感觉他是个单纯善良的好人，就差我们大法弟子告诉他真相，给他指引一条光明的路。还有一次，一位女士坐在路边小店门口吃东西，我送了她一本年历，她很高兴地接受了。听明白真相后，她不仅自己退了队，又提出想让我帮她的党员儿子退党。但是他儿子本人又未必同意，我又给了他一本真相特刊，并且建议他带给他儿子看，他儿子如果同意退出，可以把声明写在钱币上，只要出自真心就管用。他爽快地同意了。因此，我们传播年历的行为不但能救世人，还能带动世人传播真相，救他们的亲人。当然也有只要年历却不肯退出的，有一些人只接受了年历，却不想了解真相，道谢之后就匆匆离去。我想，他们随着对真相的进一步了解和机缘的成熟，以后也会退。还有个男士认为法轮大法早已消失，我向他解释说，其实国外非常普遍，大陆只是在打压下没有大型的集会，但是修炼的个体还有许多，像我本人就已经练了20多年了。他说没入过队，但我感觉他对真相还是有疑惑。对于拒绝真相的情况也不要放在心上，只要不忘了自己本来的目的，一心救人。其实讲真相并不会花费很长时间，随时随地就可以做。一次从出家门到市场买菜，再回到家，总共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在路上一走一过，发出去6本年历，他们也都表示感谢。我感觉目前是发年历救人的好机会，希望大家利用好这段时间多发年历。以上是近来的一点体会，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境成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号。大概是4月底或5月初的一个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跟世人讲大法真相，那个地方的光线很亮堂，像是个很开阔的户外。有一位女士是中国人的面孔，她了解真相后，在登记她自己的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她和我是面对面站着。这时，有另一位女士，也是中国人的面孔，她在我背后很兴奋地喊着，我也要签三退。然后我就醒了。醒来后，这个梦境非常清晰，我悟到师父要让我去和中国人讲真相。现实中，我在海外媒体中全职工作，并没有参与直接面对面讲真相。我就在想，我还能做点什么？怎样安排时间做？后来我问了身边的一位同修，他帮我买了个电话卡，说可以往大陆发真相短信，但是买来的电话卡激活不了，这事就没做成。但是我心里还是牵挂着，觉得有讲真相的事情需要去做，但是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有一天，有同修商量要我在我们的练功点发传单。我们平时中午发完正念，有30分钟的练功时间，在媒体工作的学员集体在办公室练动功，而我一般都是自己早上在家练完功了。因为今年开始，很多户外活动没有因为疫情而被禁止或者限制人数，我们有部分学员就在办公楼下户外练功。因为我们在市中心，有很多路人和游客驻足观看，也有些人想了解功法。但是当时我没有答应，很大原因是要发传单，我们首先得有传单，当时没有足够的传单供给我去发。因为工作很忙，也没想去张罗找传单。等到7月中旬，那天我们有720反迫害活动，在中领馆前的烛光悼念活动，当时整个时间和环境都让我很迫切地觉得我需要多做点什么了。正好那天碰到了一位好久没见面的长者同修，同修告诉我，他刚刚在外面征签终结邪恶中共的请愿书，然后才赶过来参加烛光悼念活动的。我当时就告诉他，我也想征签。同修毫不犹豫地说，他可以帮我提供材料。我记得7月18日，我就收到了同修送来的资料了。7月20日，我开始征签，到今天接近3个月了。虽然我每天要上班，只有很少的时间征签，差不多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等，都是中午午休和下午下班后，同修在户外练功的时间讲真相征签。有时同修练完功走了，我还会多讲一会儿。星期天，我需要在家里加强学法练功，也没有出来征签。但是我已经征到2000多个签名。到后来，我就开始用自己的工资订购资料和送给世人的小莲花了，因为我觉得大陆的同修都在遍地开花，我也应该尽力把路走正。身边的同修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帮我运送资料，问我需不需要承担点费用，虽然我没要，但是非常的感激。还有些同修自己无偿地做一些精美的小莲花给我们送人，还有我们办公室出来练功的同修，他们无私地把自己展现给世人。我经常被他们练功时带给世人的美好而感动，这美好的功法本身就是巨大的真相， 也是为什么邪党不让世人看到法轮功的真正原因。因为很多世人看到了后都觉得好，很优美平和，自然就想学。就在前两天中午，我前面讲的师父点化我的梦境在现实中发生了。当时我和一位西人太太讲真相，她很快地听明白，并在真签表上签名。我听到背后有人边跑边喊，在国外很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西人一般比较注意礼貌，不怎么会追着人喊。我下意识回一下头，有位白人中年男士追上我，说他要签。我一边递给他签名，他一边告诉我，我刚才在那边告诉了他的两位女儿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他的两位女儿都签了，他因为当时走开了，没赶上，所以现在他要签。他说他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他很高兴地签完名走了。我非常感慨，我觉得师尊对我们弟子和世人都太慈悲了。三个小故事。有一天，一位特别高大的白人男士走到我们的练功队伍面前，我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关注你们，我要怎样给法轮功捐款，有网站吗？我说，法轮功的网站没有接受捐款的窗口。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他的一些中国朋友对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不关心？我说，因为中共在过去的100年中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然后他说他要哭了，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转头走了。那天傍晚，有一个快餐馆的经理，他在路边打电话，打完电话停留了一下，我过去和他讲真相，他给了我他的名片，他说做餐馆的管理工作很忙，他很快地签了，他对中共很了解，但是他觉得中共很强，那里的资源又很富足，但是中共一直在践踏人权，当然他希望有一天中共也像苏联那样倒台。他还说，如果像我这样的和他讲这些话，在中国是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但是他很高兴我能找到他。有一个年轻人叫肯尼斯，上星期我给他讲过真相后，他签了名。他对中共有些了解，因为他身边有些华人朋友，是因为老一辈在中国被迫害才来到美国的。他一再感谢我告诉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迫害。昨天又碰到他，他说他把我给他的真相传单给了他的朋友了，他的朋友都很惊讶，他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知道的这么多。我手里有一些电影《长春》的卡片，我告诉他这是一部关于迫害的电影，他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很沉重的真事。我们还聊了一些事情，他对现在整个社会的现状都很忧心，他说很高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人，然后他说一定会带几个朋友去看电影。接下来冬天就来了，在户外活动会有更大的考验，但是我们也会珍惜师父给我们所剩不多的修炼和救人的机会。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为大法来的。所以不管对方是谁，有的人看起来外表很非凡，我都不看，就是讲给他真相。因为他是为法来的，而我们大法弟子有责任去唤醒他。过程中，我总是不自觉地起欢喜心，世人说的一些特别明白的话，也总是让我乐开怀。 但是毕竟邪恶的迫害还在发生，大法的真相还在被掩盖，世人还在毒誓中挣扎。我们必须理智清醒，才能保持正念，继续修炼，助师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才对得起自己，作者望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3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不如意之后，最近反思自己，在多年的做项目中，不知不觉中起了常人的事业心、名利心，甚至跟常人没啥区别了。古时常人考取功名是为了光耀门楣、荣华富贵，说白了，很多人还是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由于名利心、建功立业的心渐渐地放淡了大法在心中的位置，而自我变得越来越大，觉得自己做了多少多少，取得了多少成绩，如何如何了不起，享受起同修的赞扬和羡慕，对不同意见也不愿意听了，谁说句不好听的也不想听了，甚至因此搅起更多的常人心，如妒忌心、好胜心、虚荣心，甚至互相争斗，而不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做事的心不纯净，使得做出的很多事不起作用，或效果大打折扣。修炼人应该放弃常人的名利情，用纯净的心态去救度众生，才能使做的事情发挥正念的作用，才能不被干扰和破坏。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修内而安外。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又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们真的信了吗？真的修了吗？还是带着人心在大法弟子中搅和，使得救人的项目受到各种不必要的干扰呢？当自己不是去救人，而是想从项目中得到名利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合格的修炼人了，带着各种不好的心，只能干扰救人。明白这些后豁然开朗，以前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感觉终于没了。沉舟侧畔是自己走错了地方，是自己的执着才挡住修炼和救人的路，才会使自己徘徊迷茫不满，才会向外找。毕竟是来修炼的，而不是来享受世间浮华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不讲狂语》中说， 其实渡人的是法，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那我们就更不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自我表现出来，干扰正法，而是真正的放下自我，正视大法，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自己多救人，兑现誓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7日。目前三退人数虽超4亿，但每天只有5万人三退，这样下去一年下来也不足2000万，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太少了？何年何月能达到师父的要求呢？世人也曾和我们一样，是从高层次上冒着天胆下来的，目的是使他们所代表的一方众生得救。师父救了我们，我们得救他们。我们的责任就是叫醒他们，给他们这千万年来等待选择的最后机会，这是我们的誓约。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要做好，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三件事都要做好，讲真想救人的数量越多越好。我们不妨再算一下，如果我们素江的20万大法弟子，每人每天救下一个人，10天就是200万，一个月就是600万，一年近8000万，再过一年半，三退人数就能突破5亿。这样不就离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要求的把人救下一半近多了？我们有些同修是不是还没有真正的走出来，还没有踏踏实实的做好救人的事，是不是就连素江的20万大法弟子中也有消极的呢？师父一等再等，一拖再拖，是在给我们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的机会，也是在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几乎每次都是讲救人救人，这是师父所期望的，也是众生所盼望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众生延续来的时间，我们也要珍惜，走好最后的路，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啊。我在这次回老家期间，在农村讲真相做三退的过程中，碰到好多人还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具体情况，只是从真相壁上看到过，或者听人传说过，但不明白其重要性，当然也没有做过三退。还有很多人看了不少真相资料，已经明白了真相，也知道要三退，但还没有声明表态。这些人基本上都知道法轮功真相，也痛恨中共，可是他们不会主动操作，不重视，麻木。也有的说给国外打电话打不通，扫码受阻等。在我给他们详细讲了这件事之后，他们都比较痛快地做了三退，尤其是看过真相资料的人更是爽快。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周围还有很多明真相但没有三退的人。众生真的都是等着我们救，盼着我们救呢，只等我们去跑跑腿动动嘴了。 建议有机会到农村的同修了解一下当地的乡亲们是否也都做过三退，特别是曾经到农村大面积散发过真相资料的同修，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回访一下，看看众生明真相的情况，同时收救众生。就像有同修说的，我们当初撒播了真相的种子，现在到了该收获的时候了。再和同修们切磋一下救人的事。有同修在明慧交流文章中谈到，缺少第一线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同修。个人认为，如果三件事中前两件事没做好，法理不深不牢，助师正法的心不明，那么就会使自己陷在名利情中，人心干扰多，鼓不起劲儿来，走不出去，因此救人的力度不够，效果也不好，长期停留在一个状态中，不进则退，看不到未来，慢慢的修炼的意志就松懈了。现在正法时期已接近尾声，时间不等人呐，确实需要更多的同修，包括光发真相币的、现在家庭中的、怕心重的等等，突破自己，走出来，面对面的告诉世人真相，帮助众生办理三退，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众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承担着神圣的使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愿我们学好法，修好自己，抓紧时间在正法时期多救人，更好地兑现自己的誓约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不要传播交流文章是当地谁谁写的，作者辽宁某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3日。我弟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做法，就是有交流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之后，立即就有人在当地大乡中公开传播，明慧网发表的哪篇哪篇文章就是我们当地同修写的，甚至明晰到是哪个市区、哪个乡、哪个镇、哪个人写的。这样公开的做法很普遍，好事心、显示心、欢喜心、好奇心等各种常人之心溢于言表。这样做对作者同修是有不安全因素的，如果作者本人公开的也是不应该的。大家仔细想一想，明慧网是非常注意大陆同修的安全的，刊出的文章从来没有公开作者的详细信息，最大限度也就是某某省某某市，理智修炼有素的作者甚至没有自己的笔名，只是低调的署名大陆大法弟子等，笔名也是名，时间长了也会助长执着于名的心，这是有漏。还有一个不好的做法，就是给明慧网投稿时，同时还要在当地大乡中投一下，公开一下， 本人觉得这很不必要，也是含有不安全因素。况且明慧网没发表之前，不应该这样公开给大家看，因为文章不一定符合法，不应该大面积在学员中传播。总之，做这些事之前，大家要斟酌一下，这样做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符合不符合法。不知其他地区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希望引以为戒。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